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刚刚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来关注啊，前美大使黑利他宣布呢要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这个消息呢是在今天2月14号公布的。尼基·黑利他也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那么他在今天是正式宣布啊要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估计黑利会在周三，也就是明天2月15号在查尔斯顿举行的一个竞选活动上发表演讲。黑利呢在推特上发布的竞选视频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呢，我是印度移民的骄傲之女，不是非裔，不是白人，我是与众不同的。他还说，他说我的母亲总是说，你的工作不是关注差异点，而是关注相似点。我的母亲每天都提醒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美国是多么的幸运。黑利他就罗列了自己作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期间的工作成绩，同时也展望了美国的未来和需求。他说啊，现在是建立一个新一代领导层的时候了。他还指出来，美国面临着很多的威胁，从社会主义左派到中俄，并且警告说啊，有些人认为美国很脆弱。那么目前黑利啊，他成为第一个正式挑战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在去年的11月已经宣布他会角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了。最近几个月啊，人们一直都在关注黑利他到底要不要加入竞选。虽然他在近两年前啊，曾经说过，如果川普决定再次竞选白宫的话，他就不会挑战他的2024年提名。离开了川普政府之后呢，当时的黑利他是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外部团体，叫做 Stand for America。在2022年中期选举之前，他还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提供了支持，并且还抓住了在国家媒体中的一个露面的机会。所以在1月份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他自己说自己仍然在权衡角逐总统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黑利的决定呢，也实在是在川普的意料之中的。川普在1月下旬的时候曾经透露过，他曾经和黑利谈及过白宫的竞选，并且川普还要鼓励黑利要这样去参与竞选。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消息啊，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间谍气球，看看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是怎样的。中共的间谍气球已经导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原来的访问北京的计划。接下来呢，慕尼黑国际安全论坛年度会议在这个周末会在德国举行。那布林肯呢，还有中国外事办的主任王毅都会参加这个会议。两个人是不是会在慕尼黑来会谈呢，是受到了普遍的关注。在13号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布林肯国务卿目前还没有和中国的高级官员有会晤的安排，但是呢，美方是致力于保持一个沟通渠道的畅通，因为这在关系紧张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那么慕尼黑论坛主席啊，休斯根他表示说，如何和不尊重法治的人打交道的这个议题会在慕尼黑会议上出现。他希望啊，在慕尼黑会议期间呢，中美可以举行会谈。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啊，类似这种间谍气球都有在哪里被发现过呢？首先是在委内瑞拉还有哥斯达黎加的上空有发现过气球，在印度和菲律宾的上空呢也有看到过气球的报道。那北美的天空中呢有多个其他的不明物体啊被击落了。那日本也表示说啊，很有可能中共的间谍气球曾经有三次入侵过日本的领空。随后有陆陆续续的报道都显示说，气球还有它敏感的设备呢，是由一家中国和解放军有关的公司来制造的。有消息说啊，它是从海南岛的一个军事基地来发射的。那么最近十年来，中共的解放军一直在讨论啊，要把这个气球用于军事的目的。在九年前他就说过，他说气球呢是具有在空中持久停留，并且根据命令及时响应的能力。而且中共在2018年还测试了从气球上去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这样的试验。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说在第一个飞越美国敏感军事基地的间谍气球被击落之后呢，澳大利亚政府大楼中的有几百个安全摄像头就开始受到了关注，因为这些摄像头很有可能在为中共来收集消息。 在网络安全影子部长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进行了为期六个月的审查之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中存在监控摄像头这个事情就被披露了。那么随此之后啊，这些监控设备是已经被拆除了，他们呢是由两家中共政府部分拥有的中国公司，一个叫做海康威视，另外一个叫做大华，他们两家公司制造的。有人分析说啊，说让人感到震惊的就是，考虑到对中共监控的了解，而澳洲政府部门和机构却没有更早的对这样的监控保持一个警惕的态度，让人感到惊讶。说到这个气球啊，很多人可能会想到一个旅行的热气球，很多人会想啊，这是一个充满热气的彩色气球，还有在天棚下有一个柳条边的篮子啊，它在空中飘荡着，一直到燃气灶关闭了，它就会缓慢的、轻轻的返回到地面。那么有专家就说啊，中共军方所使用的这样的间谍气球呢，并不像这样的气球这样的一个版本啊。引用中共军事研究人的话说啊，这样的气球呢是可以诱导和调动敌人的防空系统的，为实施电子侦察、评估防空系统的预警探测和作战响应能力去提供条件的。所以目前的气球事件啊仍然在持续的发酵中，那么我们也会后续的持续为大家去跟踪报道。再来关注一个和民生相关的消息。今天是2月14号，情人节。那么联邦调查局 FBI 呢是公布了一个消息啊，希望公众可以去了解一些浪漫的骗局，来防止心或者是钱包受到骗子的伤害。 FBI 在新闻稿中说，在一些浪漫的骗局中啊，罪犯会在约会网站或者是社交媒体平台上创建虚假的个人资料，来诱骗受害者相信他们和这些骗子建立信任的关系，那么骗子就利用这种信任关系来操纵受害者盗取财物，并且伤透了受害者的心。这种新的诈骗趋势呢，现在已经是涉及到要说服受害者去汇款投资或者是交易加密货币，在获得受害者的信任之后，骗子们呢就会引导这些受害者去访问欺诈网站或者是申请投资的机会。受害者在平台上一开始啊是小小的投放了一点点金额，很快就会发现从交易中获利了。也就是说，骗子会让受害者先尝到一点甜头，提取少量的资金，然后呢，骗子会指示受害者投资更多。可是，当上当受骗者啊，他想要再次去提取资金的时候，骗子们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说提不了款。比方说啊，你需要支付额外的税费，或者要达到最低账户的余额才能提款。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一个所谓的客户服务小组会参与进来，那么这也是骗局的一部分啊。最终就是骗子会把受害者拉黑，然后受害者并没有办法提领出任何的钱财。 FBI 就在建议说，怎么样保护自己呢？说一定啊，不要仅凭着你在网上认识的人的建议就去汇款啊、交易啊或者是投资，不要向身份不明或者是不受信任的个人披露当前的财务状况，尤其是不要向不熟悉的人去提供银行信息、社会保险号、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副本，或者是其他敏感的信息。如果您怀疑啊，目前有一种在线关系是一种骗局，就要马上停止所有的联系。如果已经是有汇款的行为，就要向银行去报告，或者是呢，也可以登录网站叫做 ic3.gov， 向联邦调查局的互联网犯罪举报中心来报告这个事情，是 ic3.gov。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